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，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。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？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。
婚礼之后，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，竟然和你有着
天壤之别的性格。
原来
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，
哎，
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婚姻
不
是没有冲突的，
而是
有
能
力
解
决冲
突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
二人
劳
碌
同
得美
好
的
果效。
夫妻
是
一起承
受
生命
之
恩
的，
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您好，我是肖佳丽，是希望之声电台婚礼之后节目的主持人，在这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那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，就是要跟大家谈一谈关于婚姻中的喜怒哀乐。我想我是在婚姻生活中的一个人，也许听众朋友当中呢，有很多人也经历了很多年的婚姻生活当中呢，喜怒哀乐真的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是不是？婚姻中会有很多快乐的事情，也有很多烦恼。所以有报道指出，一个快乐的婚姻呢，能够帮助一个人增长4年的寿命，而一个痛苦的婚姻呢，则会让一个人的免疫能力降低至30%。朋友们，您是可以增长4年寿命的幸福人呢，还是免疫力下降了30%的辛苦人呢？那刚刚提到的那些个研究的数字，就是一个快乐的婚姻能帮助一个人增长4年的寿命，而一个痛苦的婚姻呢，会让一个人的免疫能力降低至30%。那虽然这些实在的数字呢，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才能够真正的确定，但是呢，在医学上呢，普遍的都接受一个事实，就是一个人的情绪起伏会直接的影响他的生理的健康。而夫妻关系的好坏呢，则会直接影响着夫妻的情绪的关键。因此呢，如果说婚姻关系会直接影响夫妻的健康和他的寿命的长短，我想它应该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论点。那夫妻关系既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，但是啊，一般来说，好像世界上的人对于婚姻的看法，大多数都是负面的和消极的。我就找到了一些哲学家或者是一些人士对婚姻的一些评语，看了一看呢，我发现这些个观念呢真的是非常灰色，而且是负面的。那我们来听一听，法国的一个哲学家说，人可以有理想的婚姻，但是不会有快乐的婚姻。英国的著名哲学家培根说，男人结婚的第二天会发现自己苍老了7年。苏格拉底说，假如你问我要不要结婚，我可以这样回答， 你不结婚会后悔，但是你如果结了婚也一样会后悔。还有英国的诗人拜伦说，各种的悲剧是以死亡做结束，各种的喜剧则是结婚来结束它的。还有一个谚语说，婚姻是一个密封的堡垒，外面的人拼命的想要进来，里面的人呢却拼命的想要冲出去。那说到这儿，读到这儿呢，我自己呢都觉得不愿意再读下去了。从这些人的观点里面，确实看到基本上好多人对婚姻的概念呢真的是非常灰色，而且是负面的。事实也不光是只有哲学家才这样看待婚姻，一般来说啊，社会上普遍对婚姻好像都有类似的看法。而我们身边的朋友呢，好像能够述说中能够述说婚姻里面那种快乐啊幸福的好像并不多。我们多听到的呢都是埋怨，有的呢也都是说我随时都有要离婚的准备。真的婚姻让人这么痛苦吗？如果是真的这么痛苦，为什么每年还有这么多人手拖着手冲进结婚注册处呢？刚刚不久之前呢，我就参加了一个婚礼两个晚辈的婚礼，非常的幸福。看着他们那样的笑容，看着他们那种在婚礼上那种对婚姻的渴望，那种相爱的确据，我也被感动了。但是我又在想，如果30年之后这两个孩子还是笑得这么开心，还是这样子深情的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的话，那真是不简单不简单的一段路程。那我也经历了不少的婚姻生活的日子，到今天来讲呢，我可以很肯定的说，我并没有后悔结婚，因为啊，在婚姻里面确实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，但是我也找到了，在婚姻的生活里面，我也找到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彼此相爱的一些确据。我就想到每一对夫妻当初在谈恋爱的时候都是爱得轰轰烈烈的，也都立下了非亲不娶非君不嫁，也说了什么海枯石烂海誓山盟，两个相爱相爱的人一起走进教堂，甚至找来牧师做公证人，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说出只有死才能够叫我们分开等等的誓言。那这些话语言犹在耳，可是很多很多的夫妻，尤其是没有信仰的夫妻，过不了几年可能就宣告要分手了，要分道扬镳。也常常在报纸上看到有人写道，我俩因为个性不合在此宣布离婚，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，特此声明。那我们看结婚的人喜气洋洋地走进礼堂，充满了理想，充满了期待，而离婚的人呢，怒气冲冲地分道扬镳。难道说几年的婚姻生活真的让两个人有这么大的改变吗？我真的希望在我的节目中我们可以一起探索这其中的奥秘，也探索一下这些伤害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。当然我们看看全球离婚的状况，根据一些个数字统计，有人说美国人的离婚率是最多的，它一直是直线上升的，几乎达到了50%。那我们华人地区呢，虽然没有一个很确切的数字，因为我们想华人地区包括了香港、台湾、澳门、中国这些地方，因为一些个社会状况不一样，所以离婚率呢也不大相同。但是我想历年以来离婚率呢也都是有增无减，如果我们注意周围亲朋的状况，应该对这些离婚数字不会感到太大的差异。那不可否认，男女双方要共同建立一桩美满的婚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我想主要是因为婚姻牵扯的因素真的是太多了，包括两个人的个性了，生活习惯了，沟通技巧了，还有对冲突的处理方法了。那再小一点的说到两个人的嗜好，再更大一点的说到两个人的信仰，还有夹杂着两个大家庭的关系，譬如婆媳的关系啦，妯娌的关系啦，姑嫂的关系啦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当中还要加上什么？小孩子的来临，孩子来了，那以后的教养问题、教育问题等等等等。真的，一个小家庭啊，他要面对的事，我相信跟联合国要面对的事情也差不了多少。这就更造成了这个婚姻的复杂性。此外呢，人，我们人都是有罪性的，对不对？人的罪性啊，也使婚姻美满的困难度增加了。夫妻天天的相处，两个人的缺点大家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如果两个人没有相当的成熟度，相处之间缺乏了忍耐，也缺少了迁就和包容，那真的是夫妻是很难生活在一起的。那我说到人天生的罪性，再加上其他的各种问题，可以说是先天不足，后天也失调，这就更增加了夫妻关系的复杂性，造成婚姻的不稳定。所以呢，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些个许多哲学家对婚姻的看法呢，大都是负面的，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说出来它的复杂性，只说出了它的一个结果，或者是一个面貌。所以难怪现代的离婚率都是普遍上扬的。那我想，既然上帝把婚姻的制度把它当成一个美好的礼物一样的给了我们，难道人类的婚姻就真的是没有出路，那么脆弱不堪一击吗？真的是经过婚姻的人都是经过绝望的人吗？那我想，有一些婚姻本身呢，的确是缺乏良好的基础，这个是不可否认的。或者是当初结婚的动机呢，本来就不纯正，那这类的婚姻呢，真的是先天不足了。也可以说是注定了一个惨败的收场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经历了婚姻的人呢，常常对年轻的人说啊，结婚之前一定要睁大双眼。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，这个人是不是你应该嫁的，你值得嫁的，他可以陪伴你一生的，可以共患难，可以共富贵的。我们常常这样嘱咐年轻人，对不对？可是年轻人呢，却觉得我们很啰嗦。因此呢，结婚当初的动机应该是纯正的、相爱的，这个才能够对于婚姻生活呢，有一定的保证。我们说，夫妻在结婚之前，可能都对婚姻缺乏一个良好的共识，或者是对婚姻缺乏一个基本的概念。但是如果夫妻两个人呢，都能够愿意对婚姻有深入的了解，对彼此的心理状况有更深的知道啊、了解啊、熟悉的话，而且一起学习有关婚姻的事，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很多婚姻会比当事者目前的情况呢要进步的多了。所以我们说，婚姻的确是不容易掌握的，但是能够学习、能够了解、能够愿意付出呢，它还是有一个出路的。而且呢，谈到婚姻，我们就会说到把婚姻制度送给我们的是上帝。上帝在创造世界的初期，他有两个制度，一个就是婚姻制度，他为亚当，我们的始祖亚当创造了夏娃，让他们两个成为一体结合，然后呢就要组成一个小家庭，一个家。上帝也告诉我们说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成为一体，这是上帝送给人类的第一个礼物。那第二个礼物呢，就是安息日的制度。当我们人一周工作很疲倦很累的时候，有一天是要休息的。在这个制度里呢，我们可以回归平安安息，回归到上帝那里。 那么说到婚姻呢，我们知道刚刚提到了它有很多很多的原因，有很多很多的复杂性，这个复杂性呢就增添了这个婚姻的危机感，对不对？可是想一想，人是可以学习的动物，人是可以靠着学习进步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很多人呢在开车之前都会花上好几个月，有的是半年一年的，来学习怎么样开车，怎么样驾驶。那当一个人在开始使用电脑之前呢，也会先花一段时间上课或者是补习来学习有关电脑的事。为什么？这是因为大家对这方面缺乏认识。为了帮助自己的工作有果效，或者是让自己有一技之长，我们就愿意花时间付代价学习这些新的事物。那好，话说回来了，在夫妻关系上，今天有多少人看见了经营婚姻的重要性，而愿意花些时间或者是花钱来学习婚姻之道呢？或者是学习夫妻之间的沟通呢？想想看，夫妻关系是一辈子的事儿，它不但影响自己，影响一个男人一个女人，更会影响生养出来的孩子们。但是呢，很遗憾，很少人能够有这种远见，或者是愿意付出来学习了解婚姻的需要。那一个普通人要学习一些新的技术，或者是花时间到学校进修，我们拿一个学位，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不外乎是希望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。但是如果进一步想想，如果当事人有一份很好的工作，而自己的婚姻却是一塌糊涂，那么即使有一份很好的工作，一个很好的收入，对他来说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？那朋友们，这个时候邀请您跟我一起思考这个问题，想一想你就知道怎么做了。 朋友们，请您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的创世纪，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九节。这十节经文，看看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说，上帝说，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，事就这样成了。上帝称旱地为地，称水的聚处为海，上帝看着是好的。上帝说，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，并结果子的树木，各从其类，果子都包着核，事就这样成了。十二节说，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，各从其类，并结果子的树木，各从其类，果子都包着核，上帝看着是好的。第十三节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三日。第十四节呢，记载着说，神说，天上要有光体，可以分昼夜，做记号，定节令、日子、年岁，并要发光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事就这样成了。于是上帝造了两个大光，大的管昼，小的管夜，又造众星，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管理昼夜，分别明暗，上帝看着是好的。第十九节说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四日。朋友们，经文很明确地告诉我们，起初啊，上帝创造地球的时候，地面呢，全都是被水包围着。到了第三天，上帝把水集中在一起，就形成了海洋。那么干地呢，就露出了水面了。看看院子或者是野外的泥土，看起来好像一点也不稀奇，但是啊，泥土它是上帝创造的。植物呢，必须吸收泥土中的养分，才能够成长得茁壮。上帝在第三天，他创造了植物，有树木，有青草和各式各样的植物，而且啊，还各从其类。每种植物会结出种子，好让它能够继续的繁殖下去。而上帝呢，在第四天，他创造了太阳、月亮和星星。上帝一开口说话，事情就这样成了。哇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这好像是我们人类还很难理解的，没有办法理解。上帝比我们伟大的多，他非常有智慧，他创造了这个奇妙的世界，他是那么的有能力，所以呢，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创造出宇宙和万物。让我们想想看，人想要种一些花草树木的时候，要种植物，就先要播下植物的种子。植物的繁殖方法呢，分为有性繁殖，就是播种法，还有呢，就是无性繁殖，这两大类。即使有些植物看起来好像已经枯死了，可是呢，它还会出人意外地长出新的苗来，新的芽来。再想想看，天黑的时候，你走到户外，观看星星和月亮，哇，在一些比较阴暗的这个天空底下，你会看到很多向你眨眼睛的星星，数也数不完。原来宇宙中有上千亿的星系，平均每一个星系又大约有上千亿的恒星以及各类的天体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是上帝创造了宇宙，以及最适合我们需要的太阳、月亮和星星，并且把它们有条不紊地排列在天空中。上帝是我们没有办法测度的，光是从他创造的这个过程里边，我们就很难理解得了。上帝他是那么有全能的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 各位朋友，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的节目又到尾声了，很感谢您的参与，您的收听。那今天呢，我也特别的邀请听众朋友可以写信给我，我会告诉您我的地址。来信的时候，您可以谈谈您的生活，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所有的喜怒哀乐，让我可以分担您的忧愁，可以分享您的喜乐。我的地址呢，就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，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，您写给佳丽收就可以了。另外呢，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，然后后边有一个 @vohc.cn， 我就可以收到了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要结束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，我们再见。
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。如需要更多信息，请随时写信给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@awr.org，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，加1224-222-0777。